好，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然后我们看第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了他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纪念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主的牲畜和坚饮。这几件事若你们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接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车夫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予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灯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保罗来到彻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波泰，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色列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重去，因为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他们经过各城，然后第5节，于是众长老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第6节，圣灵竟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第8节，第七节，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就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早晨已经看到已经可以说看过了第一次保罗的传福音布道。那么15章呢是个插曲，因为圣灵在这特别埋了一些很重要的伏笔。那么一个15章我们就会解释后来为什么保罗被监禁。当然一面我们知道当然保罗为了主的缘故他受了许多的苦难，而另一面呢我们也看也有圣灵管制的事。那么这些圣经这些地方呢，我们都需要其他的圣经来解释。所以《使徒行传》第5章是一个重要的插曲，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看见犹太人，尤其是从雅各那里来的，那么他们就说了，就来搅扰他们，说是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那么后来呢，我们才晓得原来这个使徒们还有这个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呢他们也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来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那么结果圣经说保罗跟巴拿巴就和他们纷争辩论，那么这个当然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这里很明显是讲了福音的真理。那么是不是一个人他非要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他才能得救，那么这个当然关于福音真理的问题。那么结果呢就开了一个很有名的会议，那么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这个会议是包括使徒长老的，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彼得先起来说话，彼得当然做见证，神怎样借着他开了福音的门。然后呢他的结论就是，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责的放在门徒的镜像上。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所以讲完了以后，众人呢就都默默无声。接着就是巴拿巴和保罗的见证，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是雅各起来说话，所以雅各起来说话。那么最后呢，他们就一同写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也打发他们，当地的人就陪同保罗跟巴拿巴就回到安提阿去，因为他们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关于福音真理的问题，所以在整个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他们最后就是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很清楚的，是圣灵说的，也是他们说的，就是人啊。就是人不是，若不按摩西的规章受割礼，他就不能得救。这是重担，圣灵没有意思要把我们放在外邦人身上。所以呢，现在很清楚了。那么这封信后来也被送到安提亚，那么弟兄们，你说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所以这个是一段的插曲。那么这段插曲有它的意义，因为这里特别是讲到福音真理。那么等一等，你再下去，你就知道，这个后来教会里有一部分的难处呢，就是不光是犹太人，不光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也带来了一些的难处。那么这个难处呢是福音真理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特别是讲到福音的真理，那么。然后呢，接下去就是保罗第二次的环游了。那么第二次的环游呢，这可以告诉我们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马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那我们要小心，这里呢很明显的，当他们出发的时候，他们只知道怎么走，他们不是有一个蓝图，说是在这几年之内我们要这样做。他们只知道圣灵只让他们感动他们，看望弟兄们他们的情况，下一步你们不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读第二次环游布道很重要的地方，因为第二次环游布道给我们看到到底圣灵怎么引导他们。今天保罗能够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完全是圣灵引导的情况，是圣灵打发，也应该是圣灵引导他。所以第二回保罗的这个环游布道，特别让我们看见圣灵很奇妙的在保罗身上来。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拆穿，如果今天我们讲传福音，我们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像要记得保罗到底他怎么把福音送到这些地方去的。那么好，在我们继续看详细的情形以前，我们还是看一下地图，好不好？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印象，所以大家请大家翻到圣经后面的地图。那么就是特别是保罗第二次传道的旅程，那么和第一次呢当然就不一样了。第一次是这一次的确是就广大的动，那么当然从安提亚开始。那么第二次呢，很明显的保罗没有走海路，第一次他是走了海路，第二次这一次是往北走。往北走呢，一定经过基利加一带，那么基利加一带其实就是保罗的故乡的附近，然后呢他就到了特比。那么如果呢你从大树也可以到特比，那么现在保罗当然他是从安提阿，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家，圣经没有说，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如果从大树出发就往北走，你会沿着罗马的大道，其实在那一带有一段罗马大道现在还存留的，然后经过了一个所谓基利加大门，基利加大门就是那里一经过那个大门就到了这个高山，就是到了最高的地方。那么那一带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山羊，所以保罗支搭帐篷呢很有关系。他们的帐篷的那个可能就是有的可能是山羊毛制的，所以如果大家到那一带的话，你常常看见很多很多的山羊。 那么然后呢，一看呢，保罗是从特别开始，就是当初呢，大家记得吗？从这个居比路，然后到安提阿，慢慢往东走，就是一路节节的转进，不能说是节节的败退，他就是转进再转进，最后呢就到了特别，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后来呢又回来了。那么这一次不是，这一次他因为不走海路，也可能说先到特别，然后呢路士德，然后以哥念，然后到安提阿。那么到了安提阿以后呢，这就是他们当初的满足，他们那时候最清，不过只知道说圣灵是他们带他们这么做，去看望各地的教会。完了，那么下面怎么办呢？下面很明显的不在他们当初的计划之内。然后呢，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那么然后保罗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那么他有意思呢，往亚细亚去。往亚细亚去，当然它的重点是以弗所。你看这个以弗所在西南边嘛，那么以弗所南边不是有米利都吗？那米利都你沿着那个海岸线呢，沿着爱琴海呢，你一直往上走，不是到什么？到特洛亚。那特洛亚再北一点，就在地图上没有这特洛伊。那么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你如果讲到以希腊的文化史，或者科学史，那么最早的像数学家了什么，什么毕士定理的Pythagoras 这些人，那么我们都是沿着这个沿岸的，沿岸的，所以这一带是有你他们叫做有一个词的，就是专门讲到这个这一边。所以你如果到希腊去，看见他们建的房子的那个柱子，有的是属于哥林多式的，他们叫是爱琴海的东岸的西岸。那爱琴海东岸呢？也是代表早期的时候希腊文化怎么然后在那里发展的，所以保罗当然很自然的会想到以弗所去，因为以弗所的是那个时候亚细亚的省会，那么而且以弗所实在是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枢纽，就是从以弗所呢往西就到欧洲去，往东呢就到亚洲去，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所以当然保罗呢，他根据常识很自然的就到里面去服侍，但是圣灵告诉我们，是耶稣的灵，圣灵禁止他这样做。但是并不是说以弗所不能去，不过不是这个去，时候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圣灵禁止我们，不是说这件事情不能做，是这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不能做。所以最后你看见保罗是到了以弗所，但是不是这个。圣灵的盘算，圣灵的计划，在第二次环游过道里面，那以弗所经过一下，最后他还是经过了，但是他没有以弗所在那作为中心在那里过道，因为在第二个环游过道，它主要的中心是哥林多，主要中心是哥林多。那么好了，那么结果呢？这个圣灵禁止他，所以圣灵禁止他，他们只好怎么办？他只好往北走，往西北或者往西走。然后他就到了美西亚，他要往比推尼方向。比推尼是哪里呢？比推尼就是上面的黑海，就是在北边的黑海。所以那一次，如果保罗圣灵不禁止他的话，很可能他福音送到今天的苏联。我们知道最后圣灵还是要送到苏联，但是不是那个。那么，如果保罗那样做的话，那么福音一定很容易就送到今天的所居坦丁堡那一带去，但是呢，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这条路就往西走，所以他们最后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特洛亚。那么大家都知道，特洛亚呢，是在这个爱琴海这一边。那么特洛亚到现在还是很重要，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到这个对岸去，到了爱琴海的对岸的话，常常在那里坐船的是没有错。我觉得对，到现在其实当我们安排这个行程的时候，还是喜欢能够坐个渡轮渡到那边去。所以普通的渡轮都是从特洛亚到了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就是腓尼基附近的港口。尼亚波利到现在还在，还是很多人的。那么，但是这个腓立比再往那边走一点，就是腓立比。到了腓立比就不行了。腓立比现在因为地震的缘故，所以现在腓立比已经没有了，可以说都是废墟，如今现在都是废墟。那么然后呢？不是 后来不是保罗坐了监呢，在腓立比的监狱。那今天大家到废墟去，还可以看到，大概可以看到保罗被监禁的那个地方，应该可以看到。还有呢，保罗到了腓立比，不是先到河边去吗？他遇见吕底亚，吕底亚是一个麦紫色布皮的，所以他因为他做这种染色的生意，染布料的生意，所以他多半都是在河边。那么那个时候没有会堂，因为腓立比呢是住房城，罗马的住房城。什么叫罗马的住房城？那就是小型的罗马。罗马怎样，那你该怎样。所以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这就是腓立比这个城市很重要的城。那么所以呢，后来保罗因为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最后他们就带着福音在腓立比登岸。那么到了腓立比一登岸，就算是福音终于登陆欧洲了，所以大家记得讲到腓立比就讲到欧洲，已经到了希腊部分。那么大家看这张地图哈，到了希腊，希腊有两部分，你看这个是巴尔干半岛，这就是有名的巴尔干半岛。那巴尔干半岛南边一点的就是马其顿跟亚盖亚，那个时候有两个省，北方的是马其顿省，下面是亚盖亚省。那么马其顿省有几个重要的城市，一个就是腓立比，一个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所以很清楚这个三个重镇。那保罗呢，又是节节的转进，你知道腓立比他受，然后呢，人家很客气的把他请走，这算是所有这个保罗人家赶他走的时候最客气的一次在腓立比，然后腓立比呢就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帖撒罗尼迦呢，后来又被逼到了提别，到了比利亚。比利亚后来呢，弟兄们就把他们送到海边去了。然后从那里就到了什么？就到了雅典。那就雅典，这就是雅盖亚南边的部分，到了雅典。那么现在普通，如果你到了比利亚，如果现在普通大家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那帖撒罗尼迦，如果今天大家去欧洲，特别去希腊的话。你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现在有弟兄姊妹，有不过他们讲温州话，就是可能听不懂。这个温州人全世界到处都是，现在不有在帖撒罗尼迦有他们，在雅典也有他们。那帖撒罗尼迦大概是100万人，到现在还是个很大的城，在保罗那时候就是很大很大的一座城。那么这个帖撒罗尼迦呢，刚好是有罗马古道从那里经过，那么这个古道呢是一直是东西向的。然后呢，这个就往西边去，那到了海边，然后从那里再跨过海峡，就到了意大利半岛，就到了罗马。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都知道是这样，这个是这样走的。那么这个是北边马其顿，然后保罗呢就后来就被弟兄们就送到海边，后来他就到了雅典。雅典他是在心不在焉，他的心还是顾念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们。不过他看见了偶像，他非常着急，所以雅典保罗的工作的果效并不大，有几个人信他来说，但是很明显的圣灵不是把重点放在雅典，圣灵是把重点放在哥林多，所以最后呢就到了哥林多。那么到了哥林多以后，那么大家可以看呢，从地图上你看可以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呢，那么大家记得哥林多有两个港，一个是北港，一个是东港。这个北港大家看，北港你跟如果是北港那个海域是一直通到什么罗马去，所以你要往欧洲去的话是走北港。所以大家记得讲到亚居拉、百居拉不是从罗马就到了这个哥林多，他一定从北港过来的。但是如果你要到亚洲去的话呢，你要东港，东港是什么？东港就是尖格岭，这里所说的尖格岭，那圣经明明讲这个词，讲这个地方尖格岭。那么从这里你就可以到以弗所，从以弗所就可以到叙利亚，就可以回亚洲，就可以回这个安提阿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哥林多呢是这么样的一个港口。所以大家知道等到最后到了哥林多以后，他不是后来就带着这个亚居拉、百居拉就到什么以弗所，对不对？然后就把百居拉、亚居拉就把他留在以弗所。那么弟兄们要他留下来，他不肯。然后呢，他就从那里呢，就坐水路，就回到了撒加利亚，然后就是后面的故事了。那么这次回来呢，倒是什么？倒是坐水路，因为什么呢？因为西风呢， 如果你往东走的话，刚好是宋朝的。所以你看啊，保罗如果他自己能够选择，他做水路的话呢，一定这样。尤其第三次更清楚，第三次也是这样回来的，而且圣经一路上记载保罗是怎么走那条路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一个循环了。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第二次环游路上。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快速仔细的来看一下，到底这个保罗这个第三次环游路上圣经是怎么来描写的。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第15章的那一句，就是说，过了一段日子以后，保罗对巴拿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的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那么那个时候呢，保罗跟巴拿巴起了争执，因为巴拿巴呢是有意要带马可一同去，不当然他有点瓜田李下，因为马可是他的表弟。可是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是个好人的话，而且后来你根据后来整个故事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我个人的感觉，也许你可以不同。我个人的感觉呢，我是觉得这次应该是巴拿巴对的。当然，有的人说，你看呢，这个保罗走了以后，圣经再也没提巴拿巴，很多人都这样读圣经，再也没提到巴拿巴，所以证明说神把巴拿巴放在一边。那这个是很危险，问题就是你把巴拿巴放在一边，你没有办法把马可放，因为到最后马可又冒出来。最后呢，你还很稀奇啊！你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保罗亲自讲的。他说："马可在传道上与我有益。"刚刚开始，马可跟随保罗是替他拿皮包的，他做帮手的嘛。但你现在不是，现在在传道上与我有益。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成全了马可？如果那一次比保罗说马可有不录用，那么如果这个巴拿巴也说马可有不录用，那马可就没有了。但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一次大概是巴拿巴觉得应该给马可多一次的机会，那他果然是对的。所以后来你看，马可不光被成全，而且被挽回。在谁的手下被挽回呢？在彼得的手下被挽回，这是无独有偶，在所有神的仆人里面，曾经否认过主、曾经当过逃兵的是哪两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难兄难弟，但是圣是很幽默的。你看他们后来谁写了马可福音的是马可，谁把资料给他的呢？是谁呀、是这个彼得。那他们写什么？他们写马可，马可福音讲什么？马可福音讲主耶稣是神的仆人。现在用马可跟彼得来衬托主耶稣。太清楚了，你看我们的主帅中心，他从来没有做过逃兵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如果要是这一次不是巴拿巴坚持的话，可能没有马可福音，因为他就那保罗彼得就不会称他是他的儿子嘛，就可能就没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个人的感觉，你要从整全盘来看，所以这一次可能保罗一起，保罗当然没有，首先保罗有一项东西，那个领袖都是需要很固执，所谓择善固执。那么他以为他是对的，但是你想想，如果就所以你看那一次他说马可永不录用，那如果圣经也这么说就没有戏唱，后面就没有结果了。但是你看圣经还是给马可机会，所以保罗有错的时候，我们读保罗的故事，我们看见他有他软弱的时候。不过有一件是可喜的，就是两个工人分开了。安提阿教会没有分，这不是个可惜的现象。在工作上，大家意向不同，当然没办法在一起。那不在一起，并不表示说大家你是为了教会，我也是为了教会，所以教会没有分裂的可能，不应该分裂。所以这是一个的确的确，保罗跟巴拿巴是分裂。所以等到后面第二次环游布道，当然是保罗就带着希拉了，出发。那么然后呢？第16章告诉我们，他在路斯德当中遇见了什么？遇见了这个提摩太。那么，然后呢，他就邀请他和他同工。那么，你看保罗是怎么选择一个人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保罗啊，后来圣经说他在各城设立的长老，对不对？ 但是呢，等到后来他就回过头和这个以弗所长老讲，他说圣灵立你们做长老，所以不要忘记了，有很多人说是保罗设立他们长老没有错，但是保罗呢是设立圣灵已经设立，这点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如果保罗要拣选一个少年同工，像提摩太一样。那保罗不能说我喜欢他或者什么关系我利用他，不能。你要保罗要注意圣灵怎么在这个小朋友身上工作。他不光蒙恩，不光得救了啊！现在你看见结果呢？你看这个圣经说提摩太呢是在路斯德和以哥念弟兄都称赞他，当然最早一定是在路斯德了，他的功用当然在路斯德。但你想想看，一个真的被主用的人，他的圣灵不会就只让他局限在路斯德。所以很明显，那时候圣灵已经他这个已经提摩太可以说已经初露头角了，你看得出来。所以圣经说呢，以哥念的，大家不要忘记，以哥念离路斯德还是有一段路的。所以可见呢，这个以哥念的他们一定都有很多的交通，他都来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定很得着什么呢？很得着这个提摩太的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显出来他是有功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拣选了圣灵，已经拣选了，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你不可能用世界什么关系，好讲关系啊，讲什么，然后呢说谁起来做同工没有，或者甚至于谁起来负责，那这些东西我们要记得，所有做工的人要记得，你不过是工人。今天你要选拣选圣灵所拣选的，否则就是你拣选的。那么教会到底谁做头？当然是基督来做头。所以从这里呢，他就把提摩太就带走了。然后呢，他们就经过各城，那么众教会呢就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加增。那么到这里呢，保罗他当初走第二次环游过当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但是很稀奇，保罗完了，圣灵就继续下去。所以第六节，圣灵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在后面十六章也讲圣灵，就好像前面十二章讲圣灵一样。那么前面因为是基础的工作，是开始开门的，所以而且是历史性的，所以我们看见讲的圣灵就是有风有火有舌头有方言，神奇的很，戏剧化的。但是从十六章以后，你看圣灵的工作好像是微笑的声音，他们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你看他们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怎么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起码听懂了，就是要打发保罗跟巴拿马去。啊，弟兄姊妹，现在没有风，现在也没有火，现在也没有舌头，但是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一点不亚于前面十二章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教会更往深处去了，现在不是外面热闹的时候，因为外面的东西容易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幼嫩的人，所以小朋友喜欢玩具，他拿了个玩具，大陆说有丢掉，再玩另外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人幼嫩的时候一定喜欢外面的，但是等到真的长大了，真的教会要往深处去的时候，你看圣经仍旧在这个工作。很明显的，保罗这个路怎么走，现在根据他们当初的主意，当初的想法，就是我们要看望教会的过程。那么现在已经完了，现在他已经跟这个提摩太已经走完了，已经做完了。那下面怎么办呢？下面他要，但是现在他们下面不是他被动啊，你看见保罗没有被动，保罗有意思，他的意思要到哪里去呢？他要到亚细亚去讲道。那当然我已经说过了，根据常识，你在那个附近最大的省会是什么？当然是以弗所，而且不要忘记，这以弗所那一带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是希腊文化的最早的发源地，是最早最早。你讲到今天讲的科学，你先讲了希腊，没有错的。那么你讲的一些文化，讲的一些思想，什么独立啊事情，那独立当然有道理啊，或者自由自主，因为在那里你讲独立，每一个城市都独立。你只要是一个城，就是个独立的范围，因为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城市国家就怎么样，所以这种自由独立这种思想是哪里来？当然希腊当然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自然是如此。 所以呢，你真的要讲到这个希腊最早最早，那就是在，就其实实在说来，是他们认为米利都，大家都公认是米利都，恐怕是希腊最早最早的啊。所以很多的人才，什么，就毕士定的毕加索人，什么这些，什么通通是那一代。然后再往北走，我刚才说过到了什么？特洛伊，所以他什么木马屠城记的，所以那些诗人呢，你去读希腊历史都是在这一代，所以反而是在埃及还是多一点。所以保罗到以弗所就谈不到，当然他要赢得这些地方归向基督，所以他当然要往那里去。所以证明说保罗呢并没有消极或者并没有被动。那么他只知道圣灵叫他这样做，他顺服了，顺服完了以后，他当然还要往前走，圣灵没叫他回头嘛。但现在怎么走呢？那么现在哪有意思要下亚细亚去？结果圣灵禁止他。那么圣灵怎么禁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是需要书信或者约翰书信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做，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书信里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说：“你们的立志，还有行事，都是什么？神的灵在你上，在你里面心中运行。所以毫无疑问的，现在他立定一个志向，说是要到亚细亚去。那么到底可以去不可以去呢？你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里面心中运行。那么可见圣灵住在保罗，你们就是圣，你们就是神的殿嘛，你们就是圣灵的居所嘛。”所以可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好像圣殿一样，那么保罗又说是神在你里面运行，那么很明显的那个感觉一定从里面来的。所以在他走的时候，哎，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微小的声音就是禁止的时候不可以说 no， 那他很清楚的啊，非常清楚。所以他呢就不去，不往亚细亚去，不往下去，他就继续往前走了。结果就经过了弗利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然后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那这个时候，他们说他们要往，保罗又想了，不是没有想，他要想往腓推尼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受圣灵引导，不表示说你这个人就不想。有的人说，我如果要受圣灵引导，我什么都不想，也不爱也不恨，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你看那个保罗，在他不清楚以前，他圣灵给他思想自由，给他思想意志，给他情感，所以他只要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他当然就去了。根据他的判断，起头说是要到亚细亚去，但是里面的感觉不对。那么再等一等，他要往腓推尼，要往苏联那个方向，要往黑海的方向，结果耶稣的灵不许，所以又是个 stop sign。又是个停，就是保罗，你不能去。所以圣灵引导刚开始的时候，多半都是消极，但是唯独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么然后你就知道大概往哪个方向走。所以这是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不顺服这个引导的话，下面就什么都没有。你如果顺服这个引导，慢慢你会清楚的。起头只是不，起头你总觉得不对，比方你到一个地方去，你怎么去，怎么说服自己都不行，里面很不平安，不光很不平安，你里面就像死老鼠一样，那这就表示不可以去了，就表示不应该去，所以你就应该顺服了嘛。那么你说这样我会不会变得神经兮兮的？不会，为什么呢？你如果真的要顺服主的话，你真的有心要顺服主，你还是会清楚的，不是不会清楚的，不过不是现在你只负责顺服。等一等你就会清楚，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这个第一步就把它推掉了，妈这样不行，这样我整天弄得神经兮兮，不能过日子。好了，那么以后你再也不会受圣灵引导了。这个尼梭森弟兄他年轻的时候这样，他到学校去有两条路，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学习啊，跟随圣灵引导，所以他早晨就祷告说，主耶稣，到底今天我要走这条路呢，还是一条路？那两条路，一条远，一条近啊。根据常识，当然你走近的不会走长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觉得圣灵告诉他说应该走长的，就长的。那他起初这样的顺服啊， 还有吃饭也这样，说实话，到底这顿饭我是一碗呢，还是两碗？那么有的时候说两碗他就吃两碗，有的时候甚至说五碗他就吃五碗。当然了，他吃按理来讲，这个你想想看，这个你说这样的做对还是不对称？到底这个行还是不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灵给他引导，意思就是说他顺服。你看见吗？多吃不行，少吃也不行。所以圣灵起头的引导呢，是像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顺服。尤其这个时候的感觉很多是借助什么呢？借助良心的，是良心多半都是做不可以的。你看，你比如你开始开得很快的速度快了，良心叫你慢一点。所以是如果一个基础刚开始的，他不受良心，就是一点都不听良心的声音，那他很难接受圣灵的。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根本不顾良心的感觉，他很难接受圣灵，那不可能的。我在旧金山就碰到有个弟兄开我们去，是从一个城开到另外一个城。哦，他这个你看他的车像金龙飞车一样。哎，但是他不会被警察抓，为什么？他有一台机器。哎，这个前面一有警察了，你看他这个就报他有警察，他速度就慢下来，他永远不会被警察抓的。不过他多少啊？这个你看里面有良心还是不大平衡？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知道他良心不平衡。他说：“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肯迟到的，那我们现在很好的理由了。你看基督徒要迟到，所以就没有要，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良心在那说话。不过很可惜，你看他把那个良心把他烫平了，把他压下去。所以这样的时候怎么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保罗在第二次环游布道里，的确学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功德。你看在这里，你看这里说耶稣圣灵禁止他，然后耶稣灵不许。那么我再说。”他们一点都不被动，他就往西走。那这一回当然你走到哪里？走到特洛亚，不能再走了，因为到了特洛亚呢，你再走就掉到海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在特洛亚，圣经说在夜间的时候，现在呢，神就异象显于保罗，神就开始说话了。那这一次是积极的，那这一次的积极的说话，就解释为什么。神禁止他，为什么神受不了？所以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忍耐才可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学最简单的功课，顺服良心的感觉，各方面你就顺服了。没有多久以后，你就知道神一定要对我们说。所以神对我们启示，对我们积极的说话，乃是看我们忠心有多少。神说 no， 你都还是往前做。神知道说也白说。你看有的小朋友就这样子。你说也白，他根本就这个脾气，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你知道说也白说，所以神就你看有神就不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保罗呢是两个闹以后，然后他只好往特洛亚，到了特洛亚这个时候神说话，神在异象里面很清楚，他懂得，结果他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那这里你看这里不是光是 no。这里有一个人，而且说话来帮助我们是马其顿的呼声。那么这个很明显，现在呢，我们主就的的确确对保罗说话了。所以我们顺服神的意义这样。那起头，我们平常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你照样起居，该去什么地方去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事，就是尽我们的本分。那么圣经给我们大的原则，那么我们天天。荣耀神，为着造就人，荣耀神。那么你在这样的原则过日子，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你可以开大步。那但是呢，在每天里面有很多的这样，这个就是圣灵引导了。但是呢，如果圣灵引导，它不能光是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到底是靠不住的，感觉有的时候啊，会误导我们。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某一个字，他非他不可。结果呢，他去读圣经祷告，怎么样都是想的那个字，什么样的圣经节都是要举啊。那你知道，这个人开车，他是已经放在第一档了，他还问说，到底我要往前还是往后？这是多余的嘛？你应该放在空档才行啊。所以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了这个以后，你看神的话就来了。那么神就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 对我们在水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马其顿，就听见马其顿的呼声了，也看见马其顿那个人。所以神对我们说话是有形有体，很清楚的说。那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神借着他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有圣灵的感觉，圣灵的引导。那同时呢，有圣经的话，很清楚，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清楚了。但是不止如此，就在马其顿的那里，他们到了特洛亚以后，你去注意哈，在这以前呢，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都是他们保罗这样这样，他是旁观的，在旁边看的人。但是到了第十节，你看这个第十六章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我们，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我们是包括谁？是包括路加。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保罗第一次在什么地方遇见路加？在特洛亚遇见路加。好了，神的旨意很清楚，神的旨意要保罗到马其顿去，要把福音带到欧洲去，这个清楚了，现在这个清楚了。那么要带到欧洲去，现在才晓得哦，为什么神不让我到以弗所去？你看见吗？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不到以弗所？因为神的旨意是在欧洲嘛，怎么会跑到以弗所去呢？但这个时候你不懂啊，所以神只能用这个，只能耶稣的灵不许让他也。那么还有呢？不是到君士坦丁堡去，也不是到苏联，不是到黑海去。所以你看见，等到你明白了马其顿的意象以后，然后你就能解释那两个梦，你就解释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你要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圣灵的经历都有神话语的解释，这个很重要，这个你才保险。所以如果你一直做一个经历，那个完全纯粹的经历，而一直没有神界和圣经对你有来的解释的话，那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你看见吗？神让我们一个安全的经历是什么呢？圣灵的经历永远是配合上神的话语。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的，一个是灵柱，一个是火柱。你白天感觉敏锐的时候，那么你看我们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就像白天的云柱一样，到了晚上你什么都看不见了，感觉不清楚，那么神的话呢，是我们脚前的那路上的光，所以就是那个柱，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说这个人物保罗就清楚，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真的要到欧洲去，第一你需要当地的人陪你去。所以有的人 Ramsey 认为这个马其顿呢，这个人应该就是路加，这是什么？这是 Ramsey 的解释啊，很可能就是他说你来帮助我们。那么而且呢，你仔细去读啊，这个马其顿，这个路加就陪保罗到了呢，到了腓立比。那么后来呢，你看见这个保罗彼得，这个路加又是讲保罗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可见呢，很可能路加一直留在腓立比，等到后来真的他要跟着保罗离开腓立比，然后就讲到我们。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大概这是个猜测，这大概就是说腓立比呢，这个保罗呢，不是这个路加，根本是腓立比，可以说是他地缘很好，他就是人就各方面他都是很熟悉的。所以当然你要一个你要把福音送到欧洲，你当然一定要懂得欧洲的风土民情，那谁是个最好的向导，谁是最大的帮助，当然是路加。那不过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保罗为做福音的缘故，他没有想到自己，他不顾自己，根本不顾自己。你去看保罗，所以你看他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有那么大的成就，这个人是个殷勤的，一个殷勤的人根本不顾自己。那他不顾自己，有人顾到他，我们的主顾到他。所以圣经说，你的身体为主，主也为着你的身体。现在特别在基督中间太注意身体，一定要吃这个吃那个，就是排毒餐的这个那个。你看着你弄了半天，这个变得非常的紧张。你看你每天一天到晚都是，我今天吃了稻米，我今天吃了汤饼，你知道现在可怜到什么地步？现在我们吃的东西，浪子吃的东西。你浪子吃那个豆荚什么东西，那现在来说这个是最好最好的。我们做了半天是为了什么？半天就是照顾我们身体，希望多喘几口气，希望多活长一点。 那多半很多人都帮我孙子而已，这是我们的愿望而已。但是你知道基督里的秘诀在哪？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主自己的话。我们的身体如果是为了主，主是为着我们身体。你试试看，如果主是为着我们的身体，你就算是不顾，你为了主发奋了，什么都不管了，但是主会把你看得好好的。这样你的身体能保守，你也不会变成神经兮兮的。否则弟兄弄了半天，你不知道基督背了，你现在很多基督背了很大的重担，但是说来说去最多就叫你身体好一点。但是我问大家，你病好了能不能保证将来不再倒下？不可能的嘛。你今天身体怎么样，就慢慢慢慢的时光趋炎老嘛，到那个时候你的力量慢慢慢慢就是减少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必朽坏的，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在那打理自己，那么当然还有年轻的这个姊妹们，那么更去注意自己的各方面各形象啊。然后这个现在还听说不，我从前还以为这个什么一点点皱纹可以牛奶洗洗，现在地方还打什么针呢、啊？然后怎样怎样，那一大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松皮松了，有一天还是要松的，你不可能，你再过五年还是要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我们一天到晚，我们这个人就定着注意我们这个身体，但是圣经说这是必朽坏的。那我们为什么一直为这个一天到晚在那里着这个着想呢？保罗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觉得他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永远记得，我记得你一定说句话。他从30岁开始，他就是肺，就是心脏不对嘛。他常常讲到讲一半吐血，然后如果是我们就昏倒了。他就是发起来的继续讲下去。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根本不顾到自己。所以有一次，后来他怎么讲呢？后来有人问他，他说我没有功夫生病的。你看，为着忙碌主的工作，哪有时间生病？现在我们时间多了，一天到晚在那里生病，所以难怪太闲了，当然生病，怎么不生病呢、啊？你如果一天到晚好好读书的话，好好追求，好好的，你不知道有多少工作好做。但是我们一天到晚讲这里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里多吃一点，那里多吃一点，然后这里又会得癌症，那个会致癌，那个会致癌，那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主说是外邦人，是他们做的嘛。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你看这是外邦人整天一天到晚想的嘛。那我们这么基督也凑热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我回到台湾，很多东西都是我从前没有看见过的，你看到吗？外邦人很自然，但是你一天到晚弟兄姊妹这么注意身体，是不是身体一定注意好了？我知道有的人说，哎，我这爸爸得癌症，我一定要让吃个排毒餐，那么是不是真的就好了？那有的是好了，有的是也没有好，那你怎么说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时间全放下，你一天到晚就量这个东西，测量这个东西，然后一天天天放，天天注意。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反而变成我们累。但如果你像保罗一样，现在主要到我到叫我到欧洲去，虽然是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愿意讨大家喜欢。保罗一辈子为主活着，他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是为着主。结果领的话，你去读这是哥林多书信里面的话，那主就是为着我们的身体，那主为我们的身体就好了。保罗没有想到自己，但是保罗在那么多医生里面调动了一个叫做路加的，就在特洛亚遇见他了。那感谢主，从此以后，保罗再旅行有人照顾他。保罗再辛苦，有人照顾他。比方说，他最后被解到哪里？被解到罗马去。他是个犯人嘛。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呢，没有人可以同行，犯人不可以同行的，除非两个人可以同行。这两个人呢，你虽然是自由身，但是你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哪两个人？一个是亚历大夫，还有一个就是路加。路加根本是自由身，路加根本是医生呢。他为了爱保罗的缘故，他宁可失去他的自由。你有没有想想看，好像没有人顾到保罗，还谁能够拉住保罗的？但是你看，一路上神为他安排最好最好的医生，保罗为了主，保罗的身体为了主，主为着他的身体，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有了环境上的影响，如果你要到欧洲去吗？那现在你看，你神为你预备最好的同伴就是路加，一路上可以照顾。你看，这不叫什么？ 这是环境上的影响。所以你明白神的旨意，有圣灵的引导，有神自己的话，然后呢还有环境上的影响。而不止如此，圣经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那不光保罗看见的异象，而且他的同人同工们也是同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得到了同伴的印证，得到了教会的印证，得到了年长的或者家人的印证。所以现在从保罗这件事情，你就看得出来，一个要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他的秘诀在哪里？他的秘诀就是圣灵的引导，神的话语的神话语的启示，然后呢环境上的印证，还有呢就是教会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周围的人的那个印证。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你是非常非常保险了。所以就这个缘故，感谢主，保罗呢就终于他就在就带着福音就在腓立比就等着。那么现在你如果明白圣灵所带领的过程了，你真的会很惊讶，那为什么在腓立比？所以圣经说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重防城。好了，然后呢神的工作接着马保罗呢就开始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啊，这里没有几个犹太人，因为我们说过没有会堂嘛。虽然没有会堂，他们有祷告的地方。那么祷告的地方在哪里呢？祷告的地方在河边。那今天如果大家到腓立比去，腓立比是个废墟不说，那你到河还在，那河还在。那么那一带呢，你大概还能看出大概什么的景色，大概还是那个样子的。那么结果呢，他就遇见了一些妇女们，那么他就对他们讲到了。那么很感谢主，一个人叫吕利亚，吕利亚呢，她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么紫色布匹大概都是卖给皇家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她非常富裕，非常有钱。她本来在推亚推拉，因为推亚推拉那个都是靠近什么？靠近海边，所以我说过那个海瓜牛，这个染料的都是从海瓜牛，都在沿海。那么现在呢？他呢，他的生意走到哪里去？他生意到了这个腓立比，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然后呢，他们得救，全家得救，全家得救以后，他就强留。他说：“你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他们，那这是非常美丽的故事。那么然后保罗呢，当然就和他们同住。你有没有想到呢？保罗当初到出发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他们经济的问题？当然保罗有一点好处，就是他是支搭帐篷的，对不对？那支搭帐篷有好处啊，你这走路走了半天以后，这个鞋常常会坏，对不对？所以呢，你到一个人停的地方，很多人鞋坏了，一个会支搭帐篷的一定会修鞋的嘛。所以保罗路上呢一定是就修起鞋来。那么还有那个帐篷常常会坏掉，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保罗可以支搭帐篷。那么在船上也这样，在船上那个时候的船呢是没有什么头等舱二等舱，根本没有人住，根本是货舱的，都是谷把麦谷堆在那里的。那你要在哪儿，你要自己要在这个船上支搭帐篷。所以保罗这样的就一路上赚了很多的钱。那他一路上你看他的确殷勤的做工，他可以支持他自己。但是就着保罗出去的外面的需要不知道有多大。那等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你看一路上保罗那被主使用，到处福音的门打开，我们好像看不出来。我们以为说如果安提阿打发出去，安提阿应该负责任吧，想想一定是没有错啊。你既然打发使徒们出去，工人出去，你怎么能不负责任呢？但是很稀奇，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好像安提阿没有负责任。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今天如果把一切都组织化了，你有预算有什么的话，你根本去打出去以前传福音以前你根本不必愁嘛。你愁什么呢？经济有了，什么也有了，都有了嘛。但是你看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根本还不知道主的话，根本还不知道主的预备在哪。他说我是两手做工，为什么要供给我同人的需要？那同人不要忘记，他自己要生活，提摩太也要生活，还有别人要，希拉也要生活，对不对？所以这个最多是养活我同人的需要。 那么工作上的需要谁负责？工作上有很多的开支怎么办？后来我们才晓得是吕底亚还有腓立比这帮牲畜们，你看他们暗中的在那里做供给的事情，那是非常美的一点。所以难怪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你看他好像宾至如归一样。他写到腓立比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几乎把他的心都掏出来，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有一班弟兄在那和他同行。他们把所有的财，他们没有把财富抓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能在这里与保罗同工。所以大家有没有想到，保罗这么多出去这么多的工作，后来同工越来越多了。你如果特别到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你看见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代表，然后天上路下有代表，然后你不做有什么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的旅费，这些人的路费，这些人到那么你走国道的时候，你要带行李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花费的。我们有没有一直想到说，保罗这个工作从哪，这个工作费用从哪里来的？感谢神，福音只要在腓立比登陆，那不光福音的门打开了，而且从此以后呢，无论福音到什么地方，你看都有人挂念神家里的事，这就是腓立比。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他往以弗所去，不是没有果效；往比推尼去，也有人得救。但如果你是受圣灵的引导，圣灵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不要怕这里痛那里疼，你看见神为你预备的保罗，你不要怕说这个工作怎么办，如果安提亚不负责怎么办？很稀奇，安提亚果然不负责，那你要不要做主的工？你是向安提阿负责呢，你还是向主负责的？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因为科技太发达，今天人太会组织了，慢慢人就依靠这些外面的东西，而我们忘记当初保罗是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他是怎么做的？你看这是怎么做的？那是圣灵引导的结果。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在后面的16章圣灵不工作，这完全圣灵的工作吗？圣灵的蓝图，圣灵这些都是做的。你看，慢慢慢慢一步引导，你看现在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也解决了。但不止如此，这个腓立比是什么地方呢？这个腓立比呢，是亚历山大的父亲，他的名字腓立比。所以这座城呢，是纪念谁呢？是纪念腓立比。但是很有意思。当你读这段故事，你单独历史，你会发现，这个本来希腊是一个分裂、分离、分崩离析城市的国家，好多好多城市的国家，一个城市一个独立，另外一个城市独立，完全独立。那么大家这个都很有自主性，你知道这个非常，这是完全希腊的形式。我不知道大家，你记得这个有一次，这个自从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这个不是复国的时候，最早承认他是杜鲁门是美国，所以有一天呢，这个以色列的总统呢就叫 Weissman 就去回就到美国去访问，就谢谢这个杜鲁门。然后杜鲁门看见朋友来了，他就发牢骚说："你知道啊，这个做总统是很难的事，你讨了这些人喜欢，那些人攻击你啊。"他说他这个，所以他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吐苦水。然后呢，这个以色列总统就安慰他。他说："杜鲁门先生，你今天做总统是做20000000人的总统，但是我在以色列呢，是做100万总统的总统，每一个人都是总统。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自主性有多强。所以这自主性发挥到最高点是希腊的精神。所以什么独立啊、平等啊、自由啊、人权呢、啊？为什么我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你应该为什么你的话分量比我的话，我是这多一点少一点？那这些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注意，今天不管民主啊，不管什么，你多多少少和希腊有发生发生一些发很自然的发生一些关系。所以，那么起头是分崩离析的关系，但是后来统一起来了，怎么统一的？那就是因为啊，当初这个。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起家的时候，他呢发现了一座山，那个山里面通通是金矿， 那么这个金矿到今天你还这个山还看得见，你到了腓立比飞行，你我可以指给你看哪一座山就是那个金山，那就是到了那个金山里面就是黄金。那里面的黄金有多少呢？你只要到天山皇家的那个这个什么博物馆就看得出来。你到博物馆去啊，你就会看到当时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能戴的皇冠，还有他的这个皇后，甚至于他在棺材里面放的一些东西啊，那是纯粹是金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时虽然希腊是分崩离析，但是谁把它统一的呢？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把整个的希腊完全统一了。所以我们的统一天下的是金子，腓立比拿着金子就统一了天下，但是他还不够。他呢知道他的儿子是天才，他知道他的儿子是将才，就是亚历山大，所以呢他就用他的金子就提供给谁呢？给亚历山大。所以亚历山大就用他父亲的钱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他只花了两年的时间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帝国呢是金子砌成功的。是谁的金子？是他老爸爸的金子，是腓立比的金子。所以你到了腓立比，你就回到什么？回到希腊大帝国最早摇篮的时期。就从腓立比你看见统一了整个希腊的帝国，同时呢也借着他儿子就开展了一个世界大的帝国，那就是希腊大帝国。等到整个拿下来以后，亚历山大哭了，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这是亚历山大。那么不要忘记背后的主要是金子，是他父亲的金子，那么背后很明显是腓立比。所以如果讲到腓立比开国史，讲到巴比伦不是，讲到希腊大帝国的开国史，大家请问是从哪里开始？从腓立比开始。所以腓立比是整个希腊大帝国的摇篮，是它的发源地，也是开国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如果大家懂得历史的话，我们要问这个罗马大帝国是怎么开始的。罗马大帝国开始就是因为在腓立比有个很有名的战争。如果我们今天不讲历史，所以大家回去你去读读看那个历史，你知道详细的细节。就是因为那场战争的最后的决定结果怎么样，结果罗马帝国就诞生了。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个腓立比告诉你什么？腓立比就是告诉你说，罗马是在这里诞生的，希腊大帝国也在那里诞生的。那保罗这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控制底下，这个统治底下。但是我们说过，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却征服了罗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那个时候的世界不光是拉丁文所代表，也是希腊，也是西里尼文，也是这个拉，也是希腊文所代表。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讲到世界的时候，当然是巴比伦跟那个跟这个巴比伦跟波斯已经走入历史，所以你现在讲的历史很明显的，你知道就是从这里开始。尤其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不是有四只兽吗？一只兽是像豹一样，你看也从海中上，还有呢不知名的兽。那么这个怎么开始的？圣经只说海中上开始，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是海中的。其中的有一部分的爱琴海州附近是什么？就是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实在说来，在腓立比你可以看见那个豹从那里上来，而且你可以看见那个不知名的兽，就是罗马帝国从水中上来。那么感谢主，这个帝国从这里开始的。你看见福音也是从这里分落的。所以当时的罗马帝国和巴比和这个希腊大帝国怎么开始就赢得了整个的世界？那保罗也是在这里也是开始，不过他不是用武力，他是用十字架的旗帜，没有用一粒的子弹就招下了千千万万的人。所以你看见背后无形之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历史的， 那么就在这个指引底下，你看见当时腓立比怎么在这里开始，现在神也借着保罗再来把福音就送到这个欧洲去，就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所以你看，在做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脚怎么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罗马帝国里边，这个巴比的这个希腊这个大帝国里边来，他做梦没有想到。所以这不是他计划中的事，你看到没有？他因着圣，因着耶稣灵不许，因着圣灵禁止，结果他慢慢他就慢慢好像就把他圈到了特罗亚。那么他还搞不清楚到特洛亚，然后才知道他要到哪里，要到腓立比。那么现在很有意思，特洛亚是什么地方？特洛亚在保罗的时候不是叫特洛亚，是叫特洛亚亚历山大。所以这个城的根本就是什么呢？这个城根本就是纪念亚历山大。所以到了特洛亚，不要忘记来到了亚历山大地盘，已经来到了整个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了。然后呢，现在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他的父亲，是不是？然后到了天上罗尼迦，天上罗尼迦什么名字？天上罗尼迦是他妹妹的名字。所以你看，他有没有，保罗有没有说，现在呢，那你看见这个，如果我们要征服希腊的世界，如果我们把福音送到希腊的世界，那么好了。你看这个希腊的摇篮出来，那我是不是就先到那里？没有，在保思想里面，保罗没有这个东西，很清楚的。所以圣灵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什么？带到这个神的旨意里面去。现在回过头去看太清楚了，就证明说神是历史的神，神也是保罗的神。所以你看见当圣灵安排保罗教宗的时候，他和整个的西洋史和整个的历史刚好是非常吻合，所以这里面背后一个讯息，你看就是非常荣耀的讯息。保罗他不知不觉地就被引到了摇篮，